你想做哪一个人？假如你不是你的话，你能够说我不是我，那我想做什么人？我想做哪一个人啊？那大家都有讲了，男男女女大家都讲啊。那也许呢，就从云光姐妹这边开始讲了，一个讲过去啊。在像这种聚会里面，作为首相的丘吉尔总是摆在最后，因为大家要听他究竟讲什么啊。他们不能够讲在前头讲的，后面就很难讲了，所以大家都等着他最后讲，那就一个一个讲了。哦，若是一个科学家，他就想说，哎，我想做一个爱因斯坦。若是一个教育家，哎，他也许会说，我就做个杜威吧，啊，那就讲过来了。讲到最后，丘吉尔，大家就等他要讲什么啊？他说，我巴不得做丘吉尔太太的第二个丈夫，真是很好啊！我相信坐在旁边的他的太太一定心满意足。一生一世总是有这么一个人愿意做我的丈夫。我们就想到，也许我们今天没有这么一个口才像丘吉尔能够说出这种话来，但是在今天的你说家里你的青少年有这本书的话，是我们青少年的灵修灵修日记，提到母亲节怎么表达我们的爱，其实不是只有说做丈夫的给自己的妻子，所有的表达的爱都可以告诉我们，可以讲四句话，讲四句话不多啊，四句话各位可以马上记得的啊，有的是三个字开始，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啊，就是这样子啊。三个字的，我想各位可以猜得到，我爱你啊，讲话这个爱我爱你的时候，不要这样喊着我爱你啊，不要随便讲哈，要讲得很清楚啊，说我爱你啊，讲得很清楚我爱你啊。第二句话。四个字的啊，想想看，我需要你啊，我需要你啊。然后五个字的，无人能像你啊，无人能像你啊。六个字的是什么呢？愿神祝福你，非常好，差不多啊，要回到神的这边来了啊。我因你感谢神啊，所以回家去啊，不单单是对自己的妻子说，不单单是对自己的妈妈说啊，也不单单对自己的丈夫说，对爸爸说，对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讲啊。四句话：我爱你，我需要你，无人能像你，我因神感谢你。哎，我因你感谢神啊，不要弄错了。我因你感谢神。今天我们就想到在母亲节啊，最一直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不是说妈妈的喜乐不好，而是妈妈的悲伤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这是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不晓得每个家庭里面有哪些悲伤的事情叫妈妈这样子悲伤，而做丈夫的或者是做儿女的总是放在心上啊，也许你有你的，那也许我有我的啊。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当耶稣他从加利利，就是从以色列的北边最北边呢啊的加百农，他赶了一天的路，走了一天的路，赶路啊走了25英里，到了比较南边的一座城叫做拿因。那25里路走一天是要很快的啊！我们各位想想看，因为不是只有走一个钟头，25里路要走4-5个钟头、5-6个钟头啊！他就赶着走一条走这个路，要赶在天黑之前要到拿因城。那经过要到拿因城呢，要经过他的家拿撒勒的附近，不远，就在拿撒勒附近不远，差不多5里路而已。可是他又没有时间进去，他就是赶到拿因城去。究竟为什么事情他到拿因城去，这是我们所要看的。当他走到快拿因城的时候，大家他的门徒还有后面跟着他一堆人，很多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人跟着他，这些人都跟着他走了一天呢，很累了，所以大家就想说，耶稣你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吧。然后门徒也说我们要休息一下了，这很多的人也说哎，对，我们要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一阵子之后我们再开始听你讲道。 因为很多人听到耶稣讲道，觉得说他的讲道很不一样，就很喜欢听他讲道，即使走了一天的路，还是希望听他讲道。我想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啊。我们弟兄姐妹听到哪一个很会讲道的传道人呢，经过我们这个地方，你开三个钟头、四个钟头，都愿意去听他讲道，那时候的就是这样子，很盼望听耶稣讲道。所以他们就说：“好嘛，我们进去啊。”只是将到城门的时候，圣经说，将近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圣经在那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字啊，我们中文就是没有把那个字翻出来，就是将近城门看啊，看那个看没有讲出来，那就是一个突然间看见了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有一个送葬的队伍走出来了。这个送葬的队伍是一个独生子啊，一个独生的儿子死了，妈妈是一个寡妇，我们就知道这做妈妈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照一般的统计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配偶的死亡，然后就是亲人的死亡，这是最痛苦的事情。而对于这个寡妇来讲，她的儿子就好像她的丈夫那么重要，因为她一生的盼望就是盼望这个儿子成为她将来能够安养天年、能够安养天年的那个依靠，现在全部都落空了，年轻人死了。他多么盼望说，即使儿子死了，我能够摆在家里多摆几天嘛。我们中国人有这个习惯，把身体呢多摆在几天，然后呢有时候可以来看看呢、啊、可以来摸一摸。可是犹太人的习惯不一样，犹太人习惯认为尸体是不洁净的，所以死的当天就马上把它包起来，然后呢就送葬去了。当时也没有说有的问题找不到墓地啊，所以就马上送上去了。所以这位做妈妈的心里说，既然要送葬，要送葬了，那就走吧。一个队伍，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的习惯也不太相同的啊。妈妈带着儿子到坟地去，他就像说以前我带着孩子怎么出去外面郊游一样的，妈妈走在前头，然后后面才是这个孩子的身体，然后才是后面最后是那些送葬的人，就是这样走出去了。走到城门的时候，刚好碰到跟随耶稣的那一群非常幸福的人，他们走了一天还是很有精神，说我们休息一下子，我们就要听你讲道。但是妈妈这时候所看见的是什么？她看到后面有很多人，她也看到前面来了一些人，只是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什么人。她在前头走，她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什么，好像没有感觉，因为她的心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放在台架上面的那个人。她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那个儿子的身影，再没有别的了。有那么多的人来送葬，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分担这个妈妈的忧愁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他们所走的行列是一个独生子死亡的行列，没有一个人能够分担母亲的忧愁，听到的就是那个哭泣的声音。当他们走到城门的时候，那兴奋的那一群人跟着耶稣来的那一群人看见了耶稣也是一个独生子，他就走到这个妈妈的身边，跟着妈妈说，不要哭，不要哭，神纪念神的儿女们他的忧愁痛苦有两种方式，是记在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了吗？圣经说神纪念他的儿女受苦流泪有两种方式，一个方式是把这些眼泪，把他的儿女的眼泪都放在一个皮带里，第二个方式是把它写在册子上， 写在一本笔记本上，写在一本纪念册上。啊，我们看看啊，这个皮带是怎么样的一个皮带？能不能找到？在，这是这么一个皮带啊，这不是皮带啊。其实你若是看英文圣经，皮带就是写一个 bottle， 就是一个瓶子。那最近有一个传道人，他到以色列去旅行，他就看到这么一个小瓶子，他问那个主人呢，说这是一个什么瓶子？他说这是一个泪瓶，装眼泪的瓶子，年代呢已经有2000年了，所以主人也不卖，主人就让这个传道人把这张像照下来，就照出这个瓶样子来。当这个传道人回到美国之后，他30几岁的儿子死了，他为这个儿子做了一本日历，那在这日历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图片，他说神看见我的忧伤，也一定把我眼泪放在这么一个泪瓶子里面。小小的瓶子，你看大概有多大，就是我们两个手指头这么宽，这么瓶子。因为在当时以前的人要去探望一个伤心的人，就是要带这么一个小瓶子去，然后再过去呢，看他流泪呢，就把它安在这个脸上了，把他泪水呢集中在那个小瓶子里面，带回家去作为纪念。要记住，我们这个朋友或者我们这个亲人有这么一件悲伤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泪瓶。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纪念这个寡妇的眼泪，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分担他的忧愁，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他。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对死亡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怎么安慰别人呢？我们就是跟人家说，哎，你不要过分伤心了，你要节哀，人都去了不能再回来了，那你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呀。我们就是讲这些话而已，我们自己也知道说这些话能够安慰我们吗？不能安慰我们。而且其实我们想想看呢，当我们中国人每次讲到节哀的时候，节哀啊，就是你要稍微控制自己啊，不要过分的忧愁了，不要过分的悲哀了。若是今天你念了心理学，你说这句话合理不合理？完全不合理，完全违背了心理学的原则。因为现在的心理学讲的是什么？你要把你的感情释放出来，表达出来啊。这是一本书啊，小小的一本书，《How to Survive the Loss of a Love》，怎样走过丧亲之痛？怎样走过丧亲之痛？三个人写的啊，一本小书三个人写啊，一个是心理学家，一个博士，一个是精神科的医生，一个是诗人。所以这本书呢写的文字比较漂亮一点，告诉我们啊，这里面有58个步骤，有58件事情，当自己的亲人死了以后呢，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在这里面第18项说，你现在要哭吗？就哭吧，就这么讲。你现在想生气吗？没有错，你就生气吧，你就说神不公平嘛。这是现在的心理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什么时候敢说不要哭呢？只有一个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做错事了，我们划他的时候，我们打他的时候，他哭了，那我们怎么说？不准哭，不要哭。我们从来没有敢对一个人说不要哭的了，没有，只有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敢这么讲。但是耶稣就是敢这么讲，不要哭。也只有他敢讲，因为他是不用心理学的原则，他是在心理学之上。耶稣对母亲说不要哭，然后走过了母亲的身边，就到了这个台架，有人抬着这个年轻人，就按着手按着这个台架啊。那这个台架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担架是一样的啊，上面没有棺材的，只有一块板子，因为这个身体是要送到山洞里面去的， 不是要埋在地上的，不是要埋在地底下的，所以不用一个棺材，尸体就放在上面，他就按着这个抬架，那抬的人就知道了，说不要动，可是抬的人也吓住了，因为尸体我们刚刚讲过是不洁净的，手按着抬架呢，这个人也不洁净，耶稣也不洁净了，他们讲为什么你这个人要摸这个东西呢？难道你不知道规矩吗？可是耶稣不管这些，他又说了，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你想想看，这几个人抬着这几个人，他们听到这句话怎么心里怎么想？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死人能够听到活人的声音吗？死人会照活人的话去做吗？不可能的。但是耶稣他就说了，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为什么？因为说话的这个人是谁？不是一般的人。圣经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说话的这个人，这个耶稣，他手里拿着的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大概是谁在掌管呢？阎罗王，是不是？我们大概就这么讲。若是你是佛教徒的话，你可能说那是地藏王，就是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耶稣基督这位神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但是圣经就这么讲，他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表示说所有的死亡都是他掌管的。为什么他能够掌管？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因为他曾经死过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就想起来耶稣他这么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他不像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今天祷告也许会说奉主的名叫你起来，我们大概会这么讲吧。可是耶稣没有说奉主的名啊，也没有说奉神的名，都没有，他就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我们今天能够讲的是什么？大概没有一个人敢去对一个死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我们大概会讲的是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求神你叫他起来。因为我们所想到的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的话，我们若是凭着信心求神，要救他，要叫他起来。这是对一个病人，我们今天有了信心，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有这个信心对一个死人这么讲。所以我们就想到为什么耶稣能够做叫一个死人起来，是完全不合乎医学的，完全不合乎医学的。那耶稣为什么能够说这些话？因为他不用医学，他是在医学之上。耶稣不用心理学，也不用医学，他能够说这两件事情：不要哭，你起来。我们就想到这两句话有没有安慰了这位母亲？没有人告诉他说你不要哭，人家只是告诉你不要悲哀，我会纪念你的悲哀。可是耶稣说不要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你的儿子会再活过来。人所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陪你到坟地去，我们陪你走过这一程送葬的路程。但是耶稣说不用再走了，就在这里停住了，这个年轻人起来吧。耶稣知道他能够做这些事情，知道他能够讲，而且他能够做得到。可是旁边的人能够知道吗？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听到耶稣的话就起来了。我们想想看啊，这些来送葬的人离拿撒勒五里路，应当稍微知道耶稣，可是显然他们不认得耶稣。他们看到耶稣在另外一群走过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去跑去求耶稣说，哎，耶稣啊，父子啊，求你来帮忙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来求他，显然他们不认得耶稣，也不晓得向他求。但是 这个年轻人，这个死掉的年轻人，他死了竟然还能够听得懂耶稣的话，还认得耶稣，还真的说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就想到，是活人的眼睛比较明亮，还是死人的眼睛比较明亮？活人的眼睛啊，看不见了，看不到他是耶稣啊，看不到那是神啊。可是那个死人呢，就知道他是神。他说我活，我就活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这个死掉的人相信这位神，你叫我活我就活了，他就起来了。他起来以后站起来，就坐起来了，就在这个台阶上就 坐起来了。他还怕这些人不认得，不晓得他真的活了，因为死人也会有活动的，死人也会有动作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听比较年长的跟我说，说一个人死了以后啊，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即使棺材盖住了，都要注意一件事情，不准让这个猫跳过这个棺材啊。我不晓得这是台湾的说法，我不晓得在国内有没有这种说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猫啊，跳过这个棺材以后呢，死人就会坐起来，就会站起来。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很怕，看到棺材在那个地方啊，尤其是晚上，我们就躲到桌子底下去。我们说，若是有猫啊跳过去的话，死人可以站起来，可以坐起来，可是死人不会躺下来，不会坐下来，就是死人呢只会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哦，你看到那个僵尸就是这样子，两手这样一直走啊，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心里就很怕哦，有棺材呢，我们最好呢躲到桌子底下，他要抓人呢也抓不到我们哦，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小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了。后来我到初二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我想在座也许跟我有些是同志啊，喜欢同样的喜好的看武侠小说的。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武侠小说，不是武侠小说啊，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小说，叫做《湘西赶尸记》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那是那时候有一个叫做惠门啊的人写的。惠门的笔名叫牛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小时候就看他的漫画啦，看他写这个书啊，很好玩啊。《湘西赶尸记》啊，就在湘，就是湖南嘛，湖南的西部啊，有人是赶着这个尸体，因为尸体死在外乡了，怎么把他送回家去？就有人会赶这个尸体啊，就把所有的尸体都收集起来啊，然后呢，晚上就让这些尸体走路，白天呢就让他躺下来，因为白天见不得白天嘛。哦，晚上走路，哇，那天看着是很高兴。开学之前的晚上我就看了啊，结果那天晚上我都不敢出门了，哇，躺在宿舍里面了。那时候还没有天气那么热，哎，还没有那么冷啊，可是我就不敢出门，吓坏了。说若是出去碰到赶尸的话怎么办啊？尸体会动作，这我不晓得是真是假啊，只是这个年轻人他知道说哈，若是我就是坐起来，你们看着我呢，你们以为说我就是一个尸体而已，我就是会动作的尸体。所以他就开口说话，说什么话呢？圣经没有写啊，可是我相信就跟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的，哈利路亚奇妙救主，哈利路亚奇妙救主，我相信他就讲这些话，因为他看到救主，他要把荣耀归给神，他要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要赞美神，哈利路亚奇妙救主。耶稣看着他，就把他交在母亲的手中，两群人都看着耶稣做这件事情，他们都同样的张大了口说啊，然后又马上说哇，欢呼一声，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他们知道900年前在以色列国曾经发现过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可是那时候只有这位母亲，这位寡妇看见以利亚把他的儿子，把他的独生的儿子救活了，为他祷告救活了，再交给这位母亲。今天不仅是大先知，不仅是母亲，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我们知道神的怜悯慈爱叫这个寡妇得到安慰，可是我们也知道为这么一个寡妇，神叫耶稣走了一天的路 走了25英里来到这个地方，为的就是叫这位寡妇得到安慰。这件事之后，跟随耶稣的人就更多了。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怎么说，在八福里面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母亲的眼泪，只有母亲的眼泪得到神的安慰吗？不是。男人的眼泪，父亲的眼泪，同样的得到神的安慰。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叫做第二首诗歌啊，依靠主永远绑臂。依靠主永远绑臂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很为，他是在各处啊训练大家声乐的啊，他在各个教会里面教导怎么样组织怎么样发声，怎么样唱诗歌。那他各处，他尤其在美国的南部，在1888年的时候，他收到了两个学生从南卡写信给他，都是讲同样的事情，都是说他们的妻子死了，他们的妻子死了。那这位30岁的年轻人，他想到这是我的学生，他们的妻子死了，我怎么安慰他们？他想来想去，不晓得怎么安慧，他就想到《生命记》33章27节，《生命记》啊，33章27节，《生命记》33章27节，永生神，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讲是讲到这一节，这一节的半部啊，只有半部。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 Showalter 就是这个年轻人， Showalter 他想到这句话，他就好，他就开始写作曲了，他就开始作曲，他把这句话啊，就成为他的副歌，就成为他的副歌。依靠，依靠，依靠永远绑臂，就是写的副歌。可是他想到说，那副歌之上的那一段应该怎么写呢？因为他会作曲，他不会写词，所以他就请了他的一个朋友啊，另外一个朋友啊，一位诗人呢替他写了，那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看的这首诗歌啊，依靠主永远绑臂。男人的眼泪，父亲的眼泪，神同样的安慰。我们就要问，是哪些事情叫一个人流泪，哪些事情叫一个人哀恸呢？圣经说哀恸的人有福了，是什么事情叫人哀恸？在50年前，葛佩里牧师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讲八福。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至少有4个原因是人会哀恸的，是神所要祝福的，是神所要赐给福气的，这4个原因，哀恸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常常看见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常常看见自己无能为力。那这个无能为力是什么？我想就是说，尤其在我们教导的上面，我们觉得说有些地方我们做不到啊。最近我在我们的教堂里面找到一个小旗子啊，这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写的啊，这么一个小旗子。我不晓得是哪一班的，但是这个小旗子英文写的啊 ，Jesus said, "Go and tell the good news." 这是马可福音16章15节，中文就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传好消息。也许我们会说，我们的孩子们现在才小孩子啊，我们跟他讲说要普天下去，他们都不晓得到哪里去啊，说要去传好消息，他们也不晓得什么叫好消息。那我们这个教主日学究竟有没有效果呢？我们也许会这么想。 可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主日学不是只教他们说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在家里面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做基础的工作了，打地基的啊。上个礼拜人均传道还讲到打好地基啊，打地基就是我们今天主日学要做的。儿童主日就是要打地基的，打地基要叫他们知道说，我们一生的工作最要紧的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不管你做什么行业都可以传福音。他们怎么传福音呢？他们要做好学生，要做个好孩子才能够传福音，因为好人才能够传好消息啊。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好孩子，在家里面就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哎，我们从好消息开始教他们要做好孩子啊，没有错啊。然后我又在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啊，看到一部飞机啊，纸做的飞机啊，各位可以看到吧，就是这个纸做的飞机啊，纸做的飞机，纸做的飞机没有问题啊啊，只是上面写了两行字，第一行字是 I hate you， 我恨你啊，这是小孩子写的字啊，我想不是老师写的啊，我恨你啊，为什么恨着你呢？又有另外写一行字了 ，You are stupid， 一个人笨呢、啊、就要被恨吗？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要做好孩子，可是我们的孩子学了什么东西？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就去恨人吗？因为别人笨哦，比我笨了、啊，我就说他笨，那我就要恨他吗？我们就常常觉得我们在教导上面常常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去教他，可是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为这事情你会觉得说非常悲哀，你想尽各种办法可是好像没有用，怎么办？我们就是说把这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你日夜的为他祷告，神一定成为你的安慰。你要叫我们的孩子看见神，不是我们看见神，我们的孩子要看见神，就像这个年轻人看见了主耶稣一样。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人会哀恸？哀恸呢？因为常常我们有很多懊悔的地方，我们自己本身有很多懊悔的地方。我们回头看吧啊，人生总是有些地方你会说，当初我若不是这样子的话，今天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光景，当初若不是今天就不会。在1963年的时候，在台湾的南部台南有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她爱上了一个男孩，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已经有家了，所以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就反对说，你不要跟这个男人走，他已经有家了，他是有家的人，你不要跟他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有了孩子，家人又反对，怎么办？所以这女孩子她就自己带着身孕从台南到台北去工作，那时候她就跟这个男人住在一起，可是偶尔她会回去看家人。有一次奶奶要去世了，病得很严重，她去世，她又回去看她。奶奶最后一句话跟她讲的也是一样，你们必须分开，人家是有家的人了、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个女孩子想到说，奶奶在吊死的时候还跟我讲这句话，我怎么能够不听呢？所以她说好吧，回到台北去，她就跟这个男人就分开了，她就另外找了一个男人结婚，带着这个儿子跟这个男人去的。这个孩子一直很乖，很认真读书，到了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你试试看吧，你试试看吧。哦，试试看是什么东西呢？初中的学生1960年代啊、1970年代能够拿到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强力胶。他说你试试看吧。哎，这个男孩子就吸了强力胶了，以后就没有办法脱离了，没有办法脱离。初中三年级毕业了，上高中一个学校换了一个学校，换了五个学校，高中还没有毕业，没有一个学校愿意接受一个吸毒的孩子，所以怎么办？高中毕业了也没有毕业，年纪大了就当兵吧。妈妈盼望着说，你去当兵就把你这个吸毒的习惯就戒掉了吧。 在当兵的时间没有办法可以吸毒，他就戒掉了。可是当他回到家里面来退伍的那一天，他就在家里又开始吸毒了。妈妈真是没有办法。后来这个养父就说，你出去吧，我看你在家里面我自己都很痛苦，你就出去吧。那男孩子就要出去了，可是妈妈不忍心啊，妈妈就把他的一家早餐店呢、把它关掉，去开了一个托儿所，让这个儿子呢有工作可以做，就开托儿所嘛，开托儿所至少这个儿子可以开那娃娃车了，去接孩子了，就是这样子做。后来他又介绍这个儿子说，开娃娃车也不是长久，他就介绍他到一个代书的事务所里面去学做代书啊。这孩子就好嘛，就做吧，做了，可是吸毒呢，总没有改掉。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孩子不知道怎样的，就把这个毒呢就戒掉了。妈妈很高兴，因为妈妈为这个儿子已经是皈依三宝了，已经是信了佛了，为他吃斋了，想尽各种办法就是为这个儿子。他说：“哎呀，这个佛真是有效果！你看，儿子现在戒毒了，很好的。”只是过了两年半以后，这个儿子他交上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的家长反对。为什么反对？因为男孩子跟女孩子差了六岁，那为了差了六岁就反对这个婚姻吗？我相信你在台湾大概就知道，台湾现在是像八字的啊，那这个差六岁呢也是一个很境界的事情啊，这不行不行，六岁就不好，这个婚姻一定不能成的。这个男孩子叫女孩子就走了啊，这个儿子非常伤心呢，伤心怎么办？他又回去吸毒了。母亲看得很痛苦，他是就说，你这样子怎么办？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好，你就出去算了吧。养父把他赶走了，现在母亲也把他赶走了。他在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说要去戒毒吧，他就到了晨曦会的戒毒中心去，在苗栗在台湾的中北部的中部跟北部的中间一个山区，一个戒毒中心，是一个基督教办的，晨曦会办的，刘明和牧师在那边，他就去了两个月以后，他就常常写信打电话回来说，我在这边很好，生活非常正常，大家都没有吸毒的，我们每天呢就是读圣经唱诗歌非常好。过了两个月了，哇，妈妈真的很高兴，这两个月里面儿子每次打电话写信回都是那么好的消息，他要受洗了去受洗呢，妈妈说很高兴嘛，你去受洗吧。虽然我信佛教，你要信基督教，你就受洗去吧。去受洗完了以后，就在海滩上就游泳了，很高兴。结果被一阵风浪浪海浪把这个儿子卷走了。那时候有两个人，一个人是卷走了，他的儿子呢死了，尸体还找到。所以那天晚上，陈希慧就打电话给这位妈妈。周妈妈就从台北到苗栗去看儿子，然后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他只问一个问题，问刘明文牧师一个问题，说我的儿子能够上天堂吗？就这个问题，我的儿子能够上天堂吗？不管说以前做错什么事情，他只问这个问题。然后儿子说，那这个牧师说，你的儿子已经受洗了，他也信主了，他一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去。妈妈就把行李把儿子的笔记本啊衣服都收拾好，就回家去了。回去以后他就看儿子的笔记本，两本笔记本，他就看，一天一天的看，他看到最后，我的儿子啊，我给你29岁的生命，可是当你走的时候，你今天告诉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你那29岁更好，比我以前所有的更好，我愿意接受你这个你同样的生命。他就回到了晨曦会去跟刘牧师说了，我把我的这个店呢收起来了，我就在这里，我在这边服侍，我不会做什么，我以前开过早餐店，我就在这里 在厨房里面工作吧。刘妈妈，周妈妈呢，就在这个晨曦会的餐厅里面呢，就在那边服侍。每个礼拜天就跟着刘牧师到各处去做见证。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我为什么有这个儿子今天到这个地步？因为我走了很多的错，我认识那个男人啊，以后就是一直在错下来，那个错无法挽救，我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挽救，我把我的时间给我的儿子，他还是没有办法挽救过来，太多的痛苦啊，懊悔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这是我们哀恸的地方。可是周妈妈怎么走出来的？他看到他的儿子所相信的那一位神，他说我也要，他就走出来了。当他十几年前来到女爵士在主恩堂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听他讲，好像都是过去的事，他就是这么讲，我的儿子告诉我那个新的生命。我们还有一些原因叫我们哀恸的，我们哀恸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人就是这么的冷漠，这么的无情，彼此对待漠不关心，我只管我的事情，我不管你的事情。几年前啊，在纽约的上州有一个19岁的女孩子叫做 Emily， 她总是觉得她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她的梦想是什么？找到一个男孩子可以结婚的啊。可是她知道说我就是一团糟，没有一个人来跟我约会的，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有一个下雨天呢、的下午，她就去找一个心理学家，他穿着一件宽宽松松的羊毛衣服啊，他的身高60比我还高啊，你就知道比我高了半尺高啊，虽然很高，穿着一件大毛衣，就是去找这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跟他讲过之后就发现了他应该做几件事情啊，他就说了，我告诉你，首先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去买一件新的衣服，不要穿这种宽宽大大的羊毛衣啊，这个衣服你不能选，你要问店里面的这个店员啊，说你看我的年纪啊，19岁啊，应该穿什么衣服，你就替我选一件吧。好，19岁的女孩子的衣服替我选一件，然后你要去把你的发型改变了。好，什么变成发型呢？变成发型呢，你不能自己挑，你请那个美发师啊替你选，说19岁的男孩子你19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发型。所以呢他就去了。他说不，我先告诉你啊，心理学家哈，你叫我买新衣服啊，变发型我都可以做，可是我先告诉你，我这么改了以后啊，没有人会爱我的啊，我不会变得可爱啊，没有这回事情。心理学家说不是只有这两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啊，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聚会，年轻人的聚会，有一个 party 啊，你也一定要来。他说我来做什么？我参加过的 party 没有一个是快乐的啊。他说这个快乐，这个来这个聚会不是叫你快乐，我是叫你有一个任务要你做，你来了以后呢，你就是要自我介绍，去找每一个站在墙角上的或者墙边的没有人找他讲话的那个男孩子你去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嗜好是什么然后你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告诉我，我好替他找一个同样嗜好的人跟他做朋友，就这么简单。你去替我找资料，然后回来告诉我，我好帮助这些年轻人。然后你若是都问完了，都找完了，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你看呢，若是那天的天气太冷的话呢，你就把窗户关下来；若是太热的话，把窗户关上开上去；若是说有的人他站在那边手里没有拿盘子的话呢，你就叫他去端点东西吃了，或者你端点东西给他吃。这个女孩子19岁女孩子，好吧，你这么说我就去做吧。他就买了一件衣服了，买了衣服以后，他心情不太相同了，发型又改了，真的也不一样了然后他去一个一个去谈了一个一个去问你叫什么名字啦？我自我介绍，我是替主人来接待你的啦然后就跟他谈了。100多人的聚会里面这个女孩子那天晚上有3个年轻人要送她回家去了。他的眼光突然也有光芒了呢，以前都暗淡无光的，现在也有光芒了。他过在这三个男孩子当中呢，他就选了一个做他的丈夫了。人家说你真是很厉害你这个心理师啊。他说没有我就是相信这一节而已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为什么哀痛呢？他想到有人的需要，不是他自己的需要。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本来不快乐呢？因为她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她想到说我没有人爱我吗？现在她想到说有这些人需要，她就去关心别人，她自己就快乐了。这是哀痛的一个原因，我们冷漠对待别人。第四个原因，我们的哀痛是因为有众多世上的灵魂，有众多世上的灵魂。那这个我想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为这些世上的灵魂悲哀的时候，伤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伤痛。那我就这个故事呢，我大概很难讲下去，我就为各位呢念一段这个故事。一个21岁的英国人，在1853年，那是太平天国刚刚开始不久，9月，他在一条船里面要到中国来。这条船是一个货轮，没有别的乘客，就是他一个是乘客，以外都是船上的工人，船上的这个工作的人。他们从英国的利物浦要开到中国来。那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戴德生，21岁，他已经在英国等候了4年，说要到中国来了。他正在学外科手术，可是没有学完，因为才会说现在中国非常需要。洪秀全他说中国需要宣教士，请你们派人过来，所以这个财统会就差会就送他过来了。他说在那个船里面呢，中国传道会，我念戴德生他所写的笔记，中国传道会的委员们特别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差派聚会。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和我话别，我永不会忘记那一天，也忘不了他是怎样随我进入那未来6个月做我家的小仓房。母亲用她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床铺，然后坐在我的身旁，同唱我们分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来，母亲就开口祷告，那是我远赴中国前最后听见母亲为孩子的祷告。接着有通知下来，船快起航，我们得分手了。我们一一惜别，不敢奢望在地上能再相见。为了叫我好受一点，妈妈尽量抑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分手了。她走上岸，回头给我祝福。我独自站在甲板上，她则随着船往前走，走向水闸的方向。船经过了水闸，这刻我们真的要分离了。母亲那发自心底带着绞痛的哭喊声像刀一样的刺透我的心，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这时我才深切体会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而我也相信挚爱我的母亲这时刻也体会到神无比的爱，他对神的了解将会比过去所领会的更多。戴德生讲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悲伤的时刻，我们就想到神差他的独生子到地上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么多哀痛的时刻，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就是要遇见耶稣，我们听他的话，神要给我们安慰，借着耶稣给我们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怎样的安慰一个母亲。我们也看见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也有好多的母亲需要神你的安慰，也有好多的弟兄做父亲的需要你的安慰，有许多的儿子同样的需要你的安慰。求神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得到这安慰。感谢神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认识说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重生了，我们不再是死亡，我们不再有那痛苦。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天必然跟我们所亲爱的人在天上会再相见。谢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我想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先让我们的孩子们进来。 要不要上来？全部上来可以吗？上来可以不可以？今天上来好不好？对。